弟兄姊妹好，各位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请各位做一趟实际的考察之旅？有多少人去了？记不记得我请各位带你的家人一起到漂亮的海边去堆沙堆，对不对？玩沙雕，然后玩完以后呢，就带着你的家人到去一趟垃圾堆积场，记不记得？哎呀，记得，还只有一个人记得。为什么我会这样建议？为什么？因为说实在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东西就像沙堡一样，海水一来，潮水一来就消失殆尽，没有办法存留的，你也没有办法带走的，是不是？而且当你带着你的家人到垃圾堆积场那边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你一心想要拥有的，甚至你的孩子必须吵来吵去要有的东西被废弃在那个地方。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对我们的孩子都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教导。就像我上次问了一些问题，难道就这样子而已吗？可不可能建造一个即使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仍然不会被丢弃在垃圾堆积场的遗产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的，的确有可能的，是不是？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青春有限这个系列应该非常清楚了，是不是？这个系列主要一再的问一个问题，我要请大家问你一个问题，想象一下，如果我只有剩下一个月可以活的话，那么我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很严肃的看待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把这个答案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即将安息的一些朋友弟兄姊妹们，当他们在要结束那个时刻里面，他们有很多的懊悔。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懊悔呢？为什么想，如果说我现在只剩下一个月可以活，我要怎么样活的时候，为什么不现在就活出这样子呢？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想象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非常丰盛，非常光鲜亮丽的生活，同意吗？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次没有谈完的问题，活出坚强的确据。如果你知道你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你要确定留下什么？我相信你要确定留下了一个可以持续到永久宝贵的遗产，而不是一些徒劳毫无意义的一些东西，同意吗？是不是？那么我们怎么做得到？我们如何能够确定我们所做的不是在海边丢堆沙堆，而是能够持续到永恒的东西？我们怎么不会去做那些搞了半天到后来去被丢到垃圾堆积场上面的事情呢？或许我们再来看看哥林多前书3:13-14，我们上礼拜看到的这两节经文，或许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由我发现，这火要试验那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这段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每一天的时刻里面，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选择暂时的东西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可以选择可以存到永恒的东西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堆积一个沙雕，我们可以建造一个永恒的城堡，这完全都在于你我们的选择。那么什么是你可以用来建造一个可以持续到永恒的建材呢？我们上次谈到，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发现只有四种建材，四个要素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建造一个可以持续到永恒的一个属灵的产业。 在生活的波澜里面，在一些时代的冲击下面，让我们能够坚立的，能够屹立不摇，可以持续下去的一个产业。这四件要素是什么？我们上次谈了两件，对不对？那么第一个是什么？记不记得？忘记了，要命。爱心呢？对哈，爱心的举动，对不对？为着神的荣耀，以神的名所展现出来的爱心的行动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圣经提醒我们，事实上这些可以比任何我们可以储存的东西更具有永恒的价值。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谈到了耶稣面对的一个人，他很有钱，神也很祝福他们，让他真的储存了很多，到一个地步他的仓库存不下去了，对不对？记不记得？那他怎么想？他说什么样？他说：“哦，哇，我真的太有钱了！哎，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没地方放，那怎么办？啊，很简单，我把我的仓库全部拆掉，然后怎么样？盖更大的，盖更大的，然后存存起来，对不对？”耶稣就讲这个例子，他对这个一心一意要盖更大的仓库的，来储存更多粮食的这个有钱人，他说什么？他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为什么说他是无知的人？是不是因为他也有钱？不是的。是不是因为他盖大房子？不是的。他无知是什么？接下去讲，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就是这样子。为什么神说他是无知的人？因为这个人在人的世上富足，想到自己，但是却没有怎么样，没有想到神的事情。当他得到食物很多，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储存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可以把这多余的跟别人来分享，可以来周济别人，是不是？他居然说什么啊、哦？我要盖更大的仓库来储存。耶稣说：“哦，你搞错了。”你要把你的储存财宝储存在天上。马太福音里面第六章二十节里面，登山宝训里面讲的，耶稣提醒我们，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你再盖大的房子，你把东西放在那里面，东西现在最少有一个有限期间嘛，对吧？ expire day 嘛，对吧？放过了没多久怎么样，虫子咬了坏了，到时候你们还要扔的，是不是？耶稣说你放在天上，天上怎么样，没有虫子咬，也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耶稣说你最好，我再强调一下，耶稣没有叫我们不要储存哈，耶稣叫你要去储存，你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去致富，好好的去有钱，好好的去储存那些可以持久的，而不是储存那些会随着潮水会被毁灭，会被冲去的一些掉东西。那么就引出一个问题了，我们如何积攒财宝在天上？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怎么样，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我上次也提过了，什么叫一杯凉水？什么是一杯凉水？是不是实质的就拿一杯凉水放在这里然后给我喝，是不是？不是，是什么？给一个期待拥抱的人一个拥抱，给期待得到鼓励的人一句鼓励的话语，给得到希望得到人家去安慰他的人一个安慰，这就是什么？一杯凉水。弟兄姊妹们，很清楚的，这样付出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但是什么？耶稣说我看到了，不要以为你所做的没有人知道，的确可能没有人知道，但是谁知道？神知道。耶稣说我看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耶稣说子文啊，我很高兴啊，你做那件事情啊，你在某天某年某年某年刻，你对那个弟兄说的那句话，你安慰了他，我看到了。 我要谢谢你。想想看，你真的想想看，太太谢谢我没什么，你知道，可是当那一天我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跟我说我谢谢你，好不好？非常好，对，非常好。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求的？我们还不能，如果真的是耶稣能够说谢谢你，你真的做好，你这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跟我一起坐席嘛，好不好？好，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到？可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没什么东西，哎呀，只是一杯凉水，哎，只是安慰他一下，只是扶持他一下，只是看望他一下。耶稣说我看到了，我谢谢你，你会得到一个永恒的奖赏。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在建造一个沙堆，不是在雕做一个沙雕，我们所建造的是什么？是一个一点点爱的行动建立在一个永恒的属灵产业，很重要的。耶稣在这边经文所强调的是，每一件小事情，你认为的是小事情，都是神所看重的，都是神所看重的。无论你在哪里，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做的对别人而言只是一杯凉水，一点点小事情，但是神说那个是很重要的永恒的奖赏，百分之百，百分之百可以存到永恒的属灵产业，因为你显示出你的爱心的行为，这是一个永恒的建材之一。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实际上其实关系到第二个持续到永恒的建材，那就是什么？关系，人的关系。我们上次提到哈，到海边去看看那些沙雕啊，很棒的，有没有很漂亮？哇，好不容易精雕细琢弄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持续多久？等到潮水一涨起来，潮水一退落下去，到哪里去了？不见了，不见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是雕塑的人，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我都会觉得很可惜了。所以就有人就问那些雕塑的人，那些团队的人说，哎呀，你看看，你们千辛万苦，你们那么努力了半天，好不容易把这个沙堆积起来，好不容易把它雕塑成这么漂亮的艺术品，可是海水一来以后，这一切都不再存在了，难道你不会感到沮丧，感到挫折吗？这问题问得好不好？我觉得很好，哎，可是他们怎么回答的？很有意思的，他们说不，一点也不，这就是我们喜爱这个过程的一个原因。我们喜爱创造力，我们喜爱彼此的关系，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个团队，我们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乐趣。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真正意义所在。其实我们的生命不也是一样吗？是不是我们追逐了很多东西，我们看中了很多东西，我们看中房子再豪华仍然是什么？就像海沙屋是吧雕出来的城堡，它会变老会变旧。对，但是我要讲清楚哦，好像听起来好像哦，这个许长老叫人家不要去买房子，不要去想，尽量去享受。如果神给你很多的钱，尽量去花啊，尽量去买大房子，尽量去买大车子，好不好？尽量去享受，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过程才是真正重要的，好不好？围绕这个房子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里面那些人，你的家人在一起最最重要的，好不好？很重要的，里面那些人彼此间的关系才能够持续到永久的。第二，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爱神要爱人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才是能够持续到永恒的一个观念在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上次也提过了，一些人当我们面对了大病，我们面对了人生的一个危机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命观都很不一样，是不是？我记得我上礼拜跟各位分享，我弟弟他肺癌，他要开刀之前，他心中有感写那篇诗，真正的想到的是什么？想到了，他说要对我的父母，要对他的孩子，要付出他对他的妻子的爱，观念很不一样。上一次结束以后，就有一个姐妹因为有病痛，她也跟我讲说：“许长老， 你弟弟写那首诗，我深受感同身受，我真的能够理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经历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了机会，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人生观会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会想到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会想要去参与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让我们每一天过的每一天是充满意义的。更正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会重视那些过去我们所忽略的关系。这些人学会了，这些过去所忽略的关系，其实才是真正重要，才是能够真正存到永恒的。我上次我一再提醒弟兄姊妹，成为一个传道人，很有机会面对一些即将死亡的、即将安息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每次在他们病床上，当他们临终的时候，他们所要的不是要他们的股票，他们所要的不是要他们的收藏的东西，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他们所要的是他们家人在一起，他们所要的是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弟兄姊妹们，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都是一样，在他们当中临终的时候所想要的就是他们的家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等到那个时候才忽然觉得我们真正重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会重视这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呢？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过去被你所忽略的关系，其实才是真正能够存到永恒的吗？而且其实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在说，这是圣经里面一再提醒我们的。这也引进到第三个永恒的建材。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信念，神的话语，奠基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一种信念，或是一种坚定的一种信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八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来，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什么意思？很清楚，对，草会不会枯干？会不会？花会不会凋残？你说塑胶花了，塑胶花也会了，对吧？是吧？但是他说唯有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流行和时尚会变来变去，会来去，对不对？但是圣经的话永远不会。哎，是不是啊？是不是流行会变啊？什么叫流行？流行就是现在是什么？我记得以前呢、啊，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流行那个喇叭裤，你们很清楚哈、啊。喇叭裤哦，很棒哈、哦，哦，看到很多年轻人穿，哦，很帅哥，看到那个乔伟穿的喇叭裤，哦，很帅，那我也要一个，哦，就开始存钱，哦，存到等他存钱可以买了一件的时候，忽然间怎么样？不流行了，现在流行什么紧身裤，哎，是不是这样的？啊，你们姐妹都更清楚了，对不对哈？现在到底流行什么颜色的衣服啊？不知道啊。流行什么样的衣服我不想，很多的都在变来变去，同意吗？但是圣经的话不会变。畅销书的排行榜会不会变？哦，变来变去的，对不对哈？但是神的话不会改变。文化会不会变？文化批准你什么，赞同你什么，不赞同你什么，总是在变的，同意吗？我告诉你，现在 连养生都会变了。以前说什么一天只能够吃一颗蛋，不能够吃两颗蛋。过一阵子没多久说，其实一天要吃两颗蛋。以前说什么不要喝咖啡，喝咖啡不好。然后没多久什么，一天如果你最少喝五杯咖啡的话，你心脏什么什么什么存活力，那个健康的话多人家50倍。我的天哪，要命！到底是要喝还不喝？你知道吗？都变来变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养生专家不知道怎么办了，是不是？不管怎么样子。总是在变来变去的，但是神的话却永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建立在哪个地方？建立在你的看法，建立在你的时尚，建立在你的一些知识上面，还是什么？还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弟兄姊妹们，你在神的话语里面的话，带出来一个生命会怎么样？会是很稳定的，同意吗？那我们想在神的话语，什么神的话语？如果你注意的话，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25节，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什么？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 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弟兄姊妹们，耶稣这里说什么？耶稣一直说，如果你将你的生命建立在我的话语上面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话语，你的房子就会挺着风浪，就不会像一个沙雕。然后在第二十六节，耶稣就说什么？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哎，这个字好像听过，我刚刚有讲过，是不是 啊？无知的人，我刚刚讲过，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其实呢，如果你去看看英文版 message 的信息的版的圣经翻译的话，它是什么？他说，但是如果你只是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使用我的话，却不在生活当中操练落实，那么你就像一个愚蠢的木匠，把房子盖在沙滩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提醒我们什么？不要把圣经当作一种知识，提供给我们一些看法，所以我们可以来批评别人，可以给别人戴帽子。圣经是非常实际的，圣经绝对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信念，可以帮助我们来过活。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我们这边讲很清楚，如果你只是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使用我的话，却不在生活当中去操练落实，那么就像一个愚蠢的木匠把房子盖在沙滩上。我们会觉得，这个木匠怎么会把房子盖在沙滩上？木匠只是做什么？做家具而已嘛，怎么会把房子盖在沙滩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耶稣是一个木匠，对哈？那么我们常常就会用这种认知来看这个木匠的意思。木匠只是怎么样做一些家具而已，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在里面。其实我们翻译成这个木匠这个字，希腊文是什么？是 tecton。 这个字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字真正的意义是任何形式的建造者，很可能是使用木头的木匠，也有可能是一个雕塑石头的石匠。更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general contractor， 就是什么？总承包商。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字不仅仅只是意味着使用木头来雕塑桌子椅子的一个木匠而已。其实更广泛一点的，耶稣其实当他谈他是一个 tecton 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更广泛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像一个承包商的工头一样，他是一个什么建筑工头，他用他的手去做事情来做这件事情。我不讲描写清楚了没有？所以他这边讲说，就像一个愚蠢的 tecton 这个工头把房子盖在沙滩上。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耶稣这个建筑的工头，这个木匠，这个石匠，这个 general contractor， 他可能自己经历过修过一个建筑在一个根基很烂的那个房子，那个根基上面那个房子。当他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只有愚蠢的人，只有无知的人才会那样子的盖房子，是不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你把房子盖在根基很差的地方去，你把房子盖在根基很差的地方，你铁定怎么样会完蛋的，因为你的根基很烂。”弟兄姊妹们，这个可以应用到你我的身上，对不对？那么我想问弟兄姊妹们，您将你的生命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您将你的生命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耶稣说提醒我们，看法跟信念不一样的啊。有一个传道人说过一句话，他说：“看法是你坚持的，信念是真正拥有你的。看法是你坚持的。”信念是真正拥有你的，信念是你的锚，是建筑的一个基础，所以你的根基稳不稳定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以前提过一个例子，在1174年的时候，意大利的建筑师 Bonanno Pisano， 很有名的名字哦， Bonanno Pisano， 他开始了一个举世闻名却是很不幸的工程，知道什么吗？比萨，在比萨城盖一个8层楼高的大教堂的钟楼。 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它有一个问题，它建筑在一个软土上面，甚至在工程结束完成之前，这个楼已经怎么样？已经倾斜了。事实上因为是倾斜的关系，这个楼总共花了176年才完成。在这176年里面，很有意思，这个意大利人很有意思，不干脆算了，拆掉哈，在别的地方盖就好了。没有，他们花了176年想尽办法要怎么样，要把这个倾斜的大楼把它摆正，想尽办法这样做。有没有用？没有用。甚至我告诉你，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们甚至在顶楼特地弄一个倾斜的一个角度，让人家看起来觉得怎么样，好像是直的。但是有没有用？有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因为它的根基是很烂的，很糟糕的。弟兄姊妹们，你将你自己的生命建立在一个很糟糕的基础上面的话，那么倾斜是必然的，是不是？就像这个比萨斜塔的工程师，你可以尝试各样的方法、各样的动作来试图来弥补这个倾斜，但是这一切都会是徒然的。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根基上面。所以你将你的生命建筑在什么根基上面？是一些潮流，是一些时尚让你的看法，还是一些可以真的经历时间考验的永恒的东西？要怎么想想，我们具体一下哈。我们说要把神的话不只是听听而已，变成一个看法而已，而能变成我们的信念。那到底怎么样付诸实现了？怎么样实行呢？耶稣这边说什么？怎么样付诸实现？他说什么？听见我这话的，什么话？什么话？神的话，当然是神的话。如果你注意的话，马太福音第七章其实是属于所谓的登山宝训的一段话。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当他提到这边的时候，凡听见我这话，讲的是前面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些话，刚刚讲的登山宝训那些话。所以好不好哈？好不好？你回去以后哈，拜托你们哈，回去花一点时间，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看一看，好不好？但是我跟各位看看，先给各位一些重点一下哈。在这边他谈了什么东西呢？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不要忧虑，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不要论断人，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愿意人家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这些都是登山宝训里面所提到的。当然了，如果你去看的话，他还有提到很多东西在里面，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说，如果你们把我这些话不只是听听当做一个知识，而能够付诸实行的话，那么这些话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棒的建筑材料。这些是一个信念而已，不只是一个看法，不只是一个了解而已，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必须提醒你们，身为一个传道人，我相信耶稣这些话，我也请你容许我说，我也很熟悉这些话。我甚至也讲过登山宝训一个系列，记不记得？就一个几个人点头，我没有关系了哈。我以前讲过登山宝训这个系列，但是即使到了今天，我必须承认哈，有时候我仍然会觉得我有点倾斜，你知道意思吗？我会在三更半夜两点钟醒过来。我会担心这个，哎呦，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哎呀，怎么会这样？那我怎么办呢？哎呀，我怎么来帮助他？哎呀，这头痛啊！哎呀，你们有没有人这种经验呢？哦，你们真好哎，你们，你看，难怪我会白话会那么多哈。然后我就开始怎么样？我就开始忧虑，我就该担心了。哎呀，我这个人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把他矫正过来？哎呀，怎么让这个钻石能够显示出来？哎呀，怎么样？ 我发现什么？我发现我在忧虑，是不是？我意识到我在哪里？我有没有建立在那个根基上面？没有，我就忘记了我拥有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教导，不要忧虑，不要去论断，你们愿意人家怎么带你们，你们要怎么带人。当然还有其他教导，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熟悉这些话语？弟兄姊妹们，这些话语只是不是只是你的知识而已？好不好？回去以后拜托哈，花个时间啊，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读一读，然后把它真正的想一想，怎么样付诸实践。弟兄姊妹们啊，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你可以给我一本很棒的食谱。啊，你说秀煌不会做菜，没关系，他不会做菜，你来做菜好了。我给你一本食谱，很棒的啊，傅培梅最新的、最棒的彩色版的、精装版的啊，食谱给你。如果我把它打开，哇，好棒的食谱哦，哇，好喜欢这些照片哦，哦，我可以看完整本食谱，对啊，然后我可以用红笔，甚至可以使用一些不同颜色的那个荧光笔把它画画画，哇，很棒很棒很棒。然后怎么样？我可以研究哦，这个姜要怎么样子弄哦啊，然后我可以跟弟兄姊妹去分享哦，这个食谱怎么样弄，有没有用？如果我做给你们吃，你们大概也不会吃的，是不是？我是不是一个厨师？不会的，你知道吗？同意吗？只是一个知识没有用的，必须要去怎么样去操练。弟兄姊妹们，对圣经里的话也是一样的。你我如果能够想要建造一个可以持续到永久的城堡，我们就必须要找到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那个信念来做根基。弟兄姊妹，一旦你我得到这个正确的根基以后，我们就可以达到或是明白第四个永恒的建材，那么生活就是会有一个原因，会有一个机遇，为着某个原因可以持续的原因来活。弟兄姊妹们，我一再提醒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得很清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精心掘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行什么善？是不是去做好事？去是不是去求桥补路？去帮助别人？这都很好哈，但是这篇圣经里面所谓真正的行善是什么？就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神把我们从中国也好，马来西亚也好，从新加坡也好，从台湾也好，把我们带到美国来，神把我们带到加州来，神把我们带到南谷基督的会堂来，请你记住，一定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心意的。弟兄姊妹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原因的。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而活？你为什么而活？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很多人是为了不成文的原因而活，有些人为了争一口气而活，有些人就尽可能要看电视而活。连续剧不错了，韩剧也不错。我们活着，他们活着尽可能就是要怎么样？要看电视。我们这边没有了，大家哈。有些人他就为了一些说不出来原因而活，但是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请问一下，你是为什么而活的？你是为什么而活的？哎呀，有人说，哎呀，还不是为了我的孩子而活，哎，还不是为了我那个死老公而活。你是为什么而活的？很重要，弟兄姊妹们，耶稣说，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你活的原因，特别是我们这些人，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磐石了哈，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弟兄姊妹们，对我们而言，这就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我是神的教会。弟兄姊妹们，我必须告诉各位，我实在是真的非常相信神的教会是这世界的希望，同意吗？当然我不是指说只有这个小小的南谷基督的会堂，我的意思是指全世界不同种族的、不同宗派的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些基督徒，这是神的教会里面。现在的全世界里面有十几亿的基督徒，他们在帮助其他的人，在喂养其他的人，在治疗其他的人，更重要的是教导别人，告诉他们神如何爱他们，很重要的，以至于他 耶稣基督离开世界，离开这个天上，道成肉身来在这世界上来寻找他们，把那个希望带给他们，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在人跟神之间建立一个桥梁，我们可以去借着这个桥梁去回到神面前，去了解神，并且因为这样子生命可以得到改变。弟兄姊妹们，耶稣说这个不是在建筑撒雕，这是在建筑一个永恒。当然了，他不是讲的建筑教会就是建筑，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我们这一群人，教会是一群人，建筑物会过去的，建筑物不会永恒的，同意吗？你不要看我们这个教会很漂亮、哦、大概50年还不会有问题的、哦、但是100年200年以后这个怎么样，说不定就不一样了、哦、建筑会变的，建筑会过去的，会老旧的，但是人的灵魂是会持续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我在这个地上活的原因。我们要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是神的精心杰作，是在耶稣基督造成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目的，我们为什么而活，这个很重要，这个原因是神的原因。神建立我们，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可以持续到永恒的。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好，我们来列一个表来看看哈，来做一个总结。这边表的这一边会持续下去的，什么东西可以持续下去？我们提了4点，对不对？4个点，第一个什么？神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会持续下去，对，花草都会凋谢，会不会在唯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对哈？然后怎么？第二个是爱的举动，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做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持续的，给人家一杯凉水可以持续到永恒的啊。第三个是什么？是人的关系啊、哦，人的灵魂很重要。第四个什么？主的教会，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教会，这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拥有的。好、哦，我们要信念，我们的信念是奠基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爱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展现出来的善良行为。我怎么样？我们的关系是跟人之间可以持续下去的一种关系。然后怎么样？跟教会有关的什么？这是持续下去的。这是这件事情。好，那么另外一边，什么是不能够持久的？什么东西是不能持久？财宝哦，对，很好，很清楚哈。钱财，钱财会不会存到永恒？存财大概不会存到永恒吧？哈，如果你不信的话，哈，等到你安息的时候，你再回来看看你棺材里面放了什么，没有钱财了，带不走了，是吧？然后名声可不可以存到永恒？你不管你多有名了，你不会存到永远的，同意吗？我试试看，好，请问一下，你能不能告诉我过去10年的超级杯的冠军是什么名字？啊、不要10年，5年好了，好不好？好了，这个超级杯有人不看球的，那么请问告诉我们，过去5年奥斯卡你最佳女主角奖的得奖名单，过去5年可不可以告诉我？没有人啊，算了算了，换了一个近一点的。请你告诉我过去5年加州选出来的众议员名字是谁？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知道没有？这些人都是在人的眼光怎么样，都是很有名声的，对不对？同意吗？在人的眼光你们都达到名气的，但是什么样？有多少人记得他们？没有啊。为什么不能持久？是不是？是不是啊？还有什么不能持久？同意吗？有多少人同意这句话举一下手好不好？有多少人同意你旁边的人不要举手啊？是不是啊？还有什么都不能持久？权力可不可以持久？你问问看以前那些作威作福的，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好不好？好像前一阵子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康什么东西的哈，记不得哈，现在这样子哈，对，以前还是作威作福，现在怎么样？持久吗？没有了哈。然后不用讲了，美貌健康会不会持久？我们想尽办法要去拉皮哦，要去弄得漂漂亮亮的，是吧？哎，我强调一下，我不要给大家一个错误的，这些好不好？还不错啦，啊，你有赚很多钱，尽量去赚哦，啊，你也尽可能去制造名声，让更多人了解你。每次上26号电台，人家都看你，也很好，这都很好啊。你能够保持你的青春啊，你有很有多的权利，这都很好。我不是说这些都不好，这些都很好，但是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我讲清楚了吗？要以正确的视角来面对。我必须讲清楚，我们可以到海边去玩沙堆，好不好？我很喜欢到海边去跟孩子雕沙堆，然后很棒的，很有趣的，对，我很喜欢去。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弟兄姊妹，要用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好不好？这些只是沙雕而已，随时会被冲走的。所以尽可能享受你的沙雕，尽可能带着你的孩子，带着你的家人去海边去玩，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些会过去的，不要把这些放置在真正能够持续到永恒的事情上面去。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啊？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啊，对不起，请你容许我说，有很多人知道我过去也是工程师哈。说实在的哈，我记得几年前刚开始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你喜欢当工程师还是喜欢当传道人？”你知道我怎么回答的？如果神给我有选择权的话，我宁愿当工程师。我必须说哈，我过去非常喜欢我的工作，沉迷我的工程师，我很享受，我很执着，我花了很多时间上面。我已经讲过了哈，我在工业界里面，我有两项发明的专利，我相信我自己对自己有把握，因为我对这个工程我很 crazy， 我很沉迷。如果我继续留在工业界的话，我相信我可以有更多的发明，我可以更多的成就。你知道意思吗？我可以，我相信我，因为我很专注，我很专注在里面，我很喜欢在里面。但是有一阵子，神提醒我，你所做的这一切，在永恒的价值里面，在神给我身上要我活出来那个属灵产业里面，其中占的百分比有多少？哦。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哦，对不对？我想一想哈，我仔细想一想，不要说零了，好不好？零太过分的啦，有一点点啦，但是多不多？说实在的，不是很多，真的不是很多。所以在挣扎一段时间以后，我就能够真的是知道必须要有所改变，我就放下来。弟兄姊妹们，你目前的生活，我请问你，你目前的生活所做的这一切，跟神在你身上的属灵的产业要活出来的生命百分比多少？请你想一想。弟兄姊妹们，我必须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哈，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放下你工作当传道人，没有这个意思，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能并不意味着你的工作要有所改变，可能是，可能不是，但是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神意味着在你身上要有一些改变，可能意味着仅仅对你的孩子的态度需要有一些改变，有可能意味着你对你的配偶的态度需要有一些改变，有可能是你对弟兄姊妹们的态度需要改变，有可能仅仅说你要对旁边的人给出一杯凉水的机会，你要珍惜这样子，可能就是这样子而已。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哈，比喻成这样子，这是什么？一个点，一个点。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在地上只是一个点，同意吗？它开始，它结束，长不长？弟兄姊妹，在永恒里面 ，nothing， 一点点，这是我们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从这一点里面，我们会有一条延伸到永恒的线，同意吗？现在我们在哪里？现在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是不是？我们在这一点上面，但是我们为什么而活？很重要。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为这一点而活，同意吗？而一个有视野的人是为这一条线而活。一个为点而活的人得到的财宝 就好像是沙滩上面的那些碉堡，或者是就像要丢在垃圾堆积场里面那些东西。一个为现而活的人，他们所得到的财宝是怎么样？是会存到永恒的。我讲清楚了吗？一个为点而活的人所得到的就好像是沙堆一样，一定会不见。一个为现而活的人，他们最终会到天堂去得到那豪宅。一个为点而活的人会羞羞愧愧的，所建造的就好像经过火烧一样，他们仍然得救，但是什么，就要受到亏损。一个为现而活的人怎么样？他们将来有一天要在神面前，神要说什么？谢谢你，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要得到奖赏的。弟兄姊妹们，为点而活，为现而活，完全在于你，在于我的选择。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选择是什么？你要为点而活，还是为现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真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但是更帮助我们，让我们专注在能够持续到永恒的价值上面来过活。天父，事实上我求你，求你帮助这里所有的人，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尽情的享受，去海边堆沙堆那种喜乐。但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点，让我们成为一个专注在永恒价值里面的人，让我们看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念，让我们看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心，让我们看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关系，让我们看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为什么而活的这个原因。天父，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特别我为我们当中，若是有人还不确定，如果他们真的只有一个月可以活，却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要为什么而活的人祷告。天父，我相信不是很多人，但是我相信说不定就有。我求你，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一个人，求你让他们今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让他们能够说，啊，神啊，我不明白所有这一切，但是我明白我可以真的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也知道我自己做不到，但是你可以来帮助我。天父，我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在一个系列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活出不同。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过一个过山车一样，我们有起有落有起伏，我们可以真的可以在其中来享受，不要试着靠自己要来掌控这一切。让我们专注的是永恒的，让我们知道掌管这一切的就是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天父，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坚强的确据，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过出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边绝对不是突然的，但愿主你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但愿主你的带领成为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紧紧跟随你，活出不同。谢谢主，愿荣耀颂赞的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